好，大家早。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开始这堂课哈。那我叫詹学伟，我是这个教室的 facilitator， 我不是讲员。那我等一下会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讲员。那这里呢有一份那个签名簿，所以请大家传下去，那个把你的英文名字、所属教会还有你的网址啊留下来，这个是大会需要的记录。好，那我们今天这堂课是如何帮助人明白及教导得救的确据。那原来我们的讲员有两位，是杨品跟圣门弟兄哈。那圣门弟兄因为他小孩子不舒服，所以他今天不能够来，所以今天我们就只有一位讲员是杨品弟兄。那杨品弟兄呢，他是台湾来的，那1986年移民来美国。那他虽然是现在还在那个神学院念书，但他在教会其实牧养教会已经有很多年的经验。今天呢，他的课呢就是从他的牧养的经验里面来提出来的。他觉得这个课呢，其实很多人都以为我们都知道，但其实很多人都并不是非常清楚，甚至很多人可能都还不是很清楚这个得救的确据哈。所以我想他今天为我们做一个很好的准备，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杨弟兄。
弟兄姐妹早。
早。我们没有的讲的，那么这样挺好的，就挺好的。没关系，我讲的。
这个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哦，这主日学那个。主日学的那个大会的安排，把我们的这课程安排做101啊，就是 very basic fundamental 的一个课程。你问那个基督徒哦，很多基督徒碰面的时候哦，通常在美国可能会只问一个问题，说你重生了没有？但是在中国的信徒当中，如果比较认真信仰的话，可能会问的是你得救了没有？那很多我记得。我大概是在10年前，我曾经在洛福，我当过主日学老师。那时候我就讲得救的确据。那时候有个姐妹就下课就跑来就问，就说什么叫得救啊？为什么要得救？得救干啥啊？她搞不清楚，她觉得基督徒就是基督徒，为什么要讲得救啊？那其实得救对我们现在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先讲个例子，我想我要先确定在我们当中每一个人你都已经是得救的基督徒了，你都已经是基督徒了。
跟你讲完
可以
用
三句的。OK， 等一下我会把这得救就一系列讲下去。得救其实跟我们现在人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巴不得这堂课结束以后，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位啊，你真的像周牧师早上第一堂讲的，周牧师的负担是要让我们都有宣教的热忱哦，那我们就晓得这普世宣教的重要性，以及我们在宣教场那个宣教的事工上哦，我们在神国可以尽上一己之力哦。那宣教当然是传耶稣基督，可是在传耶稣基督的同时哦，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你传的是什么。那得救是一个非常重要一个题目哦，这题目不仅仅是对未信主讲耶稣基督哦，更重要的是什么？是要对基督徒讲说耶稣基督是主。因为你如果一个基督徒，你的那个信仰的观念哦，只是认为我信了耶稣基督就好了，不错，你接受了耶稣基督，你是得救了，你成为基督徒。但是你有没有想到得救这个字哦，它比 save 这个字，它的意思不仅仅是指说你从一个异教徒变成基督徒，或是你从一个无神论者变成相信神，它的意思其实包含有很深的一层意思，是说当你成为一个得救的基督徒的时候，你的一生要以耶稣基督做你的主人。我们如果学习让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主人，我们自己的一生会有很大的改变，我们的家族会有很大的改变，我们的教导小孩子方式都会有改变。得救跟一个基督徒讲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学习， 我们不能轻忽他，甚至是我们一辈子，是你只要相信耶稣基督，你的一生都在得救的光景当中。那我们就要言归正传了。那这堂课啊，因为我们是把各位当成啊，将来要到各教会做主日学老师，用这种角度来谈得救了。所以我们比较基础的一些圣经，我们就在这边不谈。那么我只想就是说，又完全站在一个角度，是说各位回到你们教会的时候，你们如何把这得救啊这种真理讲得完全，让人能够进入到真理啊，也让所有的基督徒也能够进入到得救的生活里，这是我们上课的重点哦。那我们OK， 那这节经文我们后面可以看得到吗？看到以弗所书二章八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他讲到得救的时候呢，这张圣经哦，几乎任何的各个不同宗派所编印的得救的教材哦，都会以这节圣经哦作为他的outline 啊，作为他的这个最主要经节。因为真正讲得救呢，不是什么，这本是神的恩，也是因着我们的相信啊，那不是出于自己，来自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得救是要包含两个条件啊，一个条件是神的恩典，一个条件是我们的相信啊。我准好比今天各位来这边啊，我准备了很丰富的早餐给各位啊，但是你不来吃的话，你吃到了没有？没有吃到。虽然神要救世人的恩典，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神的恩典哦，他将耶稣基督白白赐给凡相信他的人。但是我们人不信，我们可不可以得到救恩？不可以哦。所以得救必须要符合两个条件，就是要有神的恩典，要有人的信。但神的恩典已经赐下了，现在另外一个条件是在于我们愿意不愿意相信。所以哦，我们在传得救的时候，一定要把弟兄，要把福音朋友带入到信的里面。我们在传得救的时候，千万不能只是讲一篇神学道理。你如果只是讲一篇神学道理啊，你在台下的那些福音朋友不相信的话，你所传的是枉然。当然，你可以安慰是说你种下福音的种子，但是如果可能的话，我们需要在。我今天在这堂我出去，我就跟 Jonathan 讲说，我们需要为这堂课祷告哦，因为得救哦，等一下我会谈到，或许我先谈下面哦，我先把一些大纲先讲一下哦，我想这些OK， 我想这些我刚刚都提过了哦，我现在最后提到一点就是。这点我们大家也晓得，很多人信主一段时间了，还不晓得自己是得救的。哦，那我现在就直接跳到这边哦。那很多人信主了以后哦，那么他还不晓得自己得救，因为他也不晓得得救的道理是多么的重要哦。那么在那个除了刚才以弗所书那边所提的那个有关得救的一个基础教义之外哦。在圣经里面最重要讲到得救讲的最清楚的哦，就是我讲的得救的定义哦，就是讲了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我们一起念来，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哦。这节讲的是讲什么？讲的得救，你可以从这两节经节里面看出来得救包含了什么？第一个是，他是讲到神哦，神救了我们，是神救我们嘛，所以你就开宗明义讲，就说得救可不可以靠自己救自己？
不可以，
不可以哦。得救它基础定义就是说是神救我们哦，所以很多这边就这一点是很重要一点，尤其对中国人讲，因为中国人的这个传统的中国社会哦，是一个异教的社会，很多人台湾如果是从台湾来的，50%到60%是道教徒哦， 那么又有很多的佛教徒，台湾的基督徒到现在只有4%，那所有的其他宗教都是讲自救。那讲佛学的时候，其实佛教没有他的那个神哦，他都是讲自己的修炼。那道教所讲的神呢，是道教是贿赂神哦，是说我给你多少好处，你要给我多少祝福哦。所以人是神的主宰哦，不神不是人的主宰。那这边基督教讲的一个观念就是说，人没有办法靠自救，你没办法贿赂。庙里的那个庙里的偶像啊，让他来祝福你，你没有办法的，因为得救是出于神的主权啊，他救了我们，脱离什么黑暗的权势。这边就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哦，从基督教的那个眼光来看，这个世界分成两个部分啊，一个部分叫做黑暗的权势，一个部分叫爱子的国。得救没有中间地带，你如果不是在黑暗的权势里面，你如果不在爱子的国里面，你就在黑暗的权势里面，你没有中间地带，你不能是说我既不属于神的国，我也不会在黑暗的权势，没有，你不属于神的国，你就一定在黑暗的权势下面了。然后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啊，所以得救是什么？得救是一个搬家啊。我们在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之前，我那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哦，都是在黑暗的权势之下。但是耶稣基督来了，那个约翰福音3:16讲怎么讲？他说：“神爱世人，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神叫一切信他的人哦，你因着相信他，他就把你这个从黑暗的权势迁到爱子的国里，这叫做得救啊！”你这所以说得救是什么？是一个属灵地位的改变哦。那这边有没有讲到是说得救跟你的感觉有关系？没有讲到，你感觉好跟你感觉坏没有关系。这边有没有讲到就是说得救哦，要是一种属灵地位的改变。这个属灵地位改变哦，是要我们等一下会讲，是要我们的相信哦。那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哦，那第一个是地位的改变，第二个讲到救赎是在什么地方可以得救赎呢？在爱子里哦，那是谁在爱子里呢？是我们哦。那这边就告诉我们，原来不要忘记我们刚刚提的以弗所书讲的是什么？那他就是以弗所书讲到是那个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哦。得救是刚讲我们要内节很重要，要不断的提醒各位哦。得救是因为有神的恩典，第一个，然后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我们的相信，要这两点配合，我们才能得救，对不对？那这个哥罗西里面也是讲到相同的观念哦。第一个是他救了我们，他有能力救我们啊。那第二点是什么？我们要自己保持在爱子的国里啊。我们如果他愿意救我们，他把我们迁到爱子国里，那我们如果开小差啊，溜出去了。不到爱不溜跑到爱子的外以外的话，我们会被得蒙救赎。所以说真实得救哦，是要是一个人要活在救恩里面哦，他是要活在一个范围之内，这个范围就叫爱子。我们必须要在爱子的国里哦，他救我们，他是救了我们，但我们自己这个人哦，我们对自己有责任。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就一直要活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只有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他才能够救我们。因为神是无所不能哦，但是对救恩这个项目，神自己设限哦，他只救那些只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那些任何人，如果你不在耶稣基督里面，他会不会救你？他不会救哦。以后我们会讲他为什么会受了限制哦。所以只有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了。这就告诉我们为什么很多基督徒过很痛苦的生活。他虽然信了耶稣基督，但他没有保守自己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他是曾经接受过神做他的救主，但是他自己的生活放荡了。所以他不在耶稣，他不保守自己在爱子的里面，他就没有办法尝领受到这神救恩、神拯救的大能。他也常常在罪恶的那个控告里面过得很怎么样？过得很愧疚，那很羞耻的那羞耻的生活。这是基督徒痛苦的来源。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得救对每一个基督徒而言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它不仅仅是对非信徒而言。好，我们再看。我们 OK， 那我这里啊，我刚才我的这边我大致讲了，我们是没有办法自救的。那这个黑世界在黑暗的权势之下，那这个黑暗的权势控制着世界所有的那个系统的运作。然后，在耶稣来就将他爱子国带到世界到世界的这我刚才也提过这一点，这点我刚才提过。那么，那黑暗的权势啊。我这要特别讲了一点黑暗的权势。我们这个基督徒啊，过我们在信主的一段时间以后啊，我们蒙神的保守，我们大概不太能够体会到这个世界真的有黑暗的权势啊。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那握在那恶者手下会怎么样呢？他是说，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哦。这一点非常的重要，这点重要性是在我们刚刚不要忘记哥罗西书一章十四节说，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了。那么这个我们的仇敌魔鬼啊，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谁是可吞吃的人？不信主的人。他会，那么这仇敌魔鬼会不会吞吃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在什么情况下会吞吃我们？对，我们如果不，你是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但是你的生活哦，却不保守自己活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哦，那么你就成为他攻击的对象。我们不要有一个错觉，以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以后哦，我们就万事 OK， 凡事蒙他保守，所以我可以放纵过自己的生活。No， 神不会保证，神不会让我们。有一个得到一个保证哦，那我们可以任意而为，随便放纵。神不会给我们这保证的。神可以给我们保证是说，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以后，我们若是愿意跟随他，他会赐给我们得胜的力量，这是他可以保证的。但是因为我们愿意活在爱子的里面，他就一直来救赎我们。但什么时候我们离开了爱子的范围哦，我们不仅他不能救赎我们，反而我们成为仇敌魔鬼可吞吃的人。所以这一点哦，所以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要特别晓得为什么我们需要很彻底的把得救哦讲得清楚。然后这样子会把很多人哦对宗教那种非常粗浅、非常那种随便的印象哦，要彻底把它纠正过来。那如果在爱子的国里又有什么好处呢？这些圣经我们也很熟了，约翰福音十章十节，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节我希望大家可以把它背起来啊，这节是成为好多人一种很大的安慰啊，一个这个是神的应许啊。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什么得的更丰盛。什么叫更丰盛的生命哦？更丰盛哦，它这个是一个没有限制的应许哦，它不是说你来了我给你五百万，那五百万就是一个限制了，因为他给了你五百万，他就不会再给你了。更丰盛是指没有止境了。你今天假设说你今天的平安只有十分平安，你信了主以后，他给你二十分平安，他说还不够哦，他还要再更多给你哦。他给你四十分还不够，还给你八十分，更丰盛，就一直没有限制哦。所以一个基督徒，当你相信耶稣基督哦，在相信耶稣基督以后，你活在基督的里面哦，你得的祝福是无限制的祝福，因为他这个约翰福音十章十节，幸亏是神讲的哦，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讲这句话。人的能力很有限，只有神是无限哦。因着神的无限的生命、无限的大能、无限的丰富哦，他可以给我们一个没有节制、没有限制的应许。只要我们什么，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哦，并且得了更丰盛。”注意到我来了，要不断让耶稣来到你生命当中，不断的让耶稣来到你生命当中哦。那这个无限制的祝福哦，就可以一直永留在你的生活里面。太多时候哦，我们不让耶稣来， 什么时候我们不让耶稣来呢？得意的时候。但是我说很多的人哦，在他自己的欲望要发泄的时候哦，他听不进神的话。很多小孩啊，很多，就我想我们知道很多，我们大家都很多人都成婚了，在你家里一定有小孩，当他玩，平常你要带他到教会啊，但是当他要玩电动玩具的时候啊，他那个赖着不走，你就拉，没办法拉他到教会了。为什么？因为那东西被那东西绑住了，在那个时候啊，他就不让耶稣来了，因为他只让那电动玩具来，他不让耶稣来。耶稣说我来了，一个基督徒啊，一个基督徒要在得救的生命上继续往前哦，我们必须有一个学习功课，就是要不断让耶稣来到你生活里面哦，要让他来，不要拒绝他哦，因为他来了才能使我们得到无限制的祝福。如果你不让他来哦，你只有留在那种你自己有限，你这种那个悲惨的光景里面。任何时候你让他来，耶稣就会来。任何时候你让耶稣来，你生命就有盼望哦，那是无限制的那种盼望在你的生命里面，它会使你更丰盛。这就是说为什么传得救是那么重要哦，我们要认清楚。 OK、这我们刚刚讲的 OK、这些我们刚提过好。那这个得救哦，在圣经里面讲得救，在圣经里面讲得救哦，我现在要讲的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刚才我们讲的部分基本上是对那个未信主的人哦，因为他们还不认识什么叫耶稣，还不晓得什么叫还不晓得什么叫救恩哦，所以我们要跟他介绍。刚才我讲的我忘记讲一项哦，那么既然我们是耶稣替我们哦，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入到他爱子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那是他救了我们哦，脱离黑暗的权势。那我们如果觉得自己还在黑暗的权势里面该怎么办？这就是我们要提到这边了。他是说刚才是讲得救的定义哦，那现在这边讲的是说如何得救哦。他是怎么说呢？你若，我们一起来念，来，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我们刚才讲就说他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讲说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入到他爱子的国里哦，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那么他来救我们不错，但是我们会有很多时候会发觉自己活在黑暗的权势里面，那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这边就讲了一个很好，就是说因为得救是出于神的恩典哦，但是我们自己要如何达到得救的那个要求呢？得救其实对人是有一种要求的，他要求我们是什么？要口里认耶稣为主哦，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这边这点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这讲得救哦，这句话一定要讲得很清楚。得救必须是要口里承认哦，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很多时候我们劝人信耶稣哦，我们只是提说你愿不愿意接受呢？接受耶稣到你心里面来，那就可以了，不错。但是这个口里称耶稣为主，这主哦，不仅仅是指救主哦，更是人生的主人哦。为什么他可以救我们？那个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讲说，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他为什么可以救我们？你们有没有想到，他从能力的角度看，神有无限的大能，他当然有能力救我们。但是我要问各位一个问题啊、对不起啊，这是你的杯子对不对？我可不可以不经过你同意我把杯子拿过来？不可以，我这样拿过来是强盗，我是小偷对不对？一定要你把这杯子送给我才能拿对不对？那这也是相同的道理，耶稣基督要拯救我们哦，他有能力可以救我们，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主权交给他，他可以救我们？因为 我们如果不属于他的话，他帮我们搬家，他是什么？他是强盗啊。有没有人说我到你家去，我没有经过你同学把你家电视机搬过来，我替你搬？那我不是替他搬了，我是抢他东西了。神是救主不错，但是神给人自由意志哦，必须要人把主权交给神，他才有权力替我们搬家。所以口里认耶稣为主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哦。你如果口不称耶稣为主哦，耶稣就是有再大的能力，创造世界的能力，他也没有资格替你搬家，他没有办法使你得救哦，因为你没有把你的主权交给他。所以罗马书十章九节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是得救的基本条件哦。所以带领人信主的时候，一定要让他们嘴巴讲出来耶稣是他的主哦。不，嘴巴讲出来不仅仅是讲一个话语，而是在灵界一个宣告哦，告诉那个黑暗的势力说，现在啊，我已经不属你这个部分，我是属于神的人。你把你的主权交给神，神才有这个，才在你的授权下可以替你搬家，这是非常重要一点哦。口里认耶稣为主，也是在洛夫哦，十年前我在这边的时候，我曾经碰到一位先生，他有特异功能哦，他有千里眼，他自己。他在这边要做事情，他的门徒在德州做事情，他可以看得到。结果我们传福音给他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他就愿意来相信哦，他就愿意相信。那么我们并没有对他有任何的负面，不没有对他有任何的歧视啊。凡是福音是给所有愿意相信的人，所以虽然他有这种。好像灵界的那个特异的那种功能哦，但是我们并没有排斥他，所以他要来相信，我们也接受他。那谈的都很好，那他要受浸的时候，我就问他一个问题，说你愿意亲口告诉我说耶稣基督是你的主人吗？他讲不出来。哦，他非常努力哦，就他舌头被封住了，就他就问我，就说只要心里相信就好，为什么要嘴巴讲出来？我说抱歉啊，圣经是这样讲，圣经的是经文是说你一定要口里宣告出来哦，并不是我在这边写出什么经文来。结果他费了好大的努力啊，他讲不出来，我们就没办法给他受浸了。口里承认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尤其我们很多人都是从台如果是从台湾来的话，可能情况会很普遍哦，经常会碰到一些佛教徒啊、道教徒啊。尤其是那些曾经小的时候曾经被父母奉献给所哪些庙里的偶像做祭祀的这些的人哦，你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你如果晓得他的背景哦，你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带领他们亲口的宣告耶稣是他的主，绝对不能让他是说，哎呀，我只要请你相信，我也很欣赏你们的聚会的气氛，我就成为基督徒。你如果这样接受，你就害了他。当他可以口里认耶稣为主，他在属灵的上面就打一关键性的胜仗，因为他就等于向灵界宣告他是属于耶稣的，他在跟偶像势力没有关系啊。这样子你才能够帮助他，使耶稣在他身上有主权哦，替他搬家哦，让他真实的得救。所以口里承认，我们不要以为这是一个随便的话语，要很认真的面对这个。当我们做主日学老师，你带你班上的同学学生们呢，要来认识得救的真理的时候哦，你要一个一个一个的叫他开口，亲自开口在班上宣布说他某某某，好比说我的名字叫杨平，我就说我杨平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主人。那约翰福音1:12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你要带他用亲口宣告说，我杨平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主人，我接受耶稣基督到我的心里面来，成为我的主人，成为我的救主。就是要有公开的仪式，要亲口宣布，用他的名字放在耶稣基督的下面了，这是非常重要一点，千万不要忽略了。我们中国人有时候怕面子，给对方怕对方有很难堪，我们就不讲，这样其实是害了对方。那我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我觉得死里复活这个词哦，是基督在圣新约圣经里面 最简短的一个词，但是却是却可以把新是那个新约那个是那个救恩神学哦表达最清楚的。为什么要叫使你复活哦？哦 ，OK， 好，我们这刚才讲过了哦。当谈我们谈到耶稣的死哦，耶稣的死其实圣经里面是包含万有的死哦。那起码我在这边讲了三点啊，就是为什么说他从死里复活？先讲到他的死啊，耶稣的死，他死是像罪死啊，就一次，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啊。耶稣基督所以要死，是为了罪的缘故哦。如果耶稣基督不死，你我的罪啊就没有办法得到洗清哦。那么这一点啊，尤其对现代人讲罪啊，是常常是一个很为难的事情。现代人的那个的方式啊，都是讲鼓励啊，都是讲赞美哦。但是基督教，当你谈到救恩的时候哦，千万不要绕过那个罪的问题。我们今天可能没有机会讲到认罪哦。认罪在得救的里面是一个，也是一个要很重要操练，但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到。那么罪哦，耶讲，当我们提到耶口里认耶的时候，那个口里认耶所谓的心里信神家从死里复活。当你要叫那个一个新信主的人是说我叫杨平，我愿意口愿称认耶稣为我的主人，我心里也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你就有责任要将死里复活这字要解释的清楚，否则他以为这只不过基督教里面一个咒语，你晓得吗？很多从台湾来的人啊，他不管在道教佛教里面，他们都有一种符咒。哦，他们以为这个念符咒就会有特殊的业效果。那我们讲得救的真理的时候，我们如果也讲死里复活，没有解释清楚，他也以为这个只是基督教里面的咒语啊。所以你要晓得，它不是一个不是口里念念有词的咒语，而是有真实属灵的意义。那么一定要把死里复活的死和复活解释清楚。死是像罪死啊，因为我们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哦，死后且有审判，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这些东西要讲得清楚。所以因着耶稣是代赎哦，因为是他替我们死，我们才能活，所以他要向罪死哦。那么因着我们犯了罪哦，是那个这我们犯的罪啊，就是我们就怎么样，就跟公义的神啊，公义的神要审判罪，所以呢，因着我们犯的罪啊，我们就跟公义的神隔开了。神对亚当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哦。”那亚当吃了有没有肉体死亡？没有，但是他被神逐出伊甸园，这个死就表示人从此人跟神的关系就隔断了。但耶稣来，他的罪啊，他的死，却挽回我们跟神的关系，使我们因着神而认识，就我们跟神什么和好了。所以说这个死，耶稣死是有消极的一面，是为了罪，有积极的一面，恢复了我们人跟神的关系啊。所以我们可以跟神建立好的关系，所以神可以来救我们，是因为耶稣的死哦。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唯有基督还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什么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觉得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哦，常常我们有的时候比较偏重于真理啊，但是我希望我们在教导人的时候，我们可以把神的爱表达出来。因为现在的社会啊，有太多悲惨的事情。我们的社会在美国现在那个离婚率啊超过55%，许多单亲家庭的小孩没有爱，因为父母今年累月在外面打工啊，没有人照顾他们。那很多成年的人啊，从小成长到现在，遭遇到太多的挫折，社会的压力，也没有爱啊。传福音最重要是要把神的爱表明出来。耶稣基督的死的确是为着我们的罪解决消极问题，使我们跟神和好，有积极的问题。更重要是这个人，他跟你跟我这个人发生实际的关系，他爱你，他爱我，这是十字架上救恩的最重要一个部分，是讲到爱的问题。我们讲到得救的时候，不能只是讲到一种宗教徒的资格，我们最早是要把讲那个福音的最重要部分，就要把爱讲得出来哦，那人可以感受到得救是因为神爱我们哦。 讲到耶稣的复活，这边这两点是非常重要。耶稣的复活，他是说我们因着耶稣的复活我们才能真实的得救。如果我们的宗教主，如果我们的神是埋在坟墓里面，他自己都没有办法离开坟墓，那我们信他我们还有什么盼望？耶稣基督必须要复活，他复活了证明他胜过死亡，这样我们跟随他的人，我们才能也可以 follow 他，我们也才会不被死亡拘禁。你的主复活了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要常常问自己。当我们面对人生的困难，我们面对人生的困境的时候，我们要时时提醒我们自己说，我们所信的主复活了，他胜过死亡，连死亡最大的困难他都胜过，那我人生所碰到这个小挫折又算什么？这个基督徒，这叫什么？这叫得救。等一下我们会提到这一点哦。所以得救不仅仅限制对那些非信徒而言，对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一生都要经历得救。为什么我们可以经历得救？因为我们的主复活了，他胜过了死亡了，胜过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负面的力量，就死亡。但他胜过了，他在给我们带来无限的盼望哦。那基督从死里复活，成为碎了之人出熟的果子，这句话我们常常忽略。什么叫出熟的果子？我想我们家很多人家里都有种果树啊，有没有？当你果树上的果子啊，刚刚结一个两颗，刚刚有一个两个成熟以后，你就晓得后续会有许多的果子出来。为什么？因为时候到了。耶稣基督因为成了出熟的果子，就表示我们是什么？我们也会成熟啊。因为他比我们先成熟，那么他胜过了死亡，那么我们也怎么样？我也胜过死亡。这就是出熟的果子的重要性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讲到耶稣的复活，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讲到是说，我们要心里相信神叫他从什么死里复活。我们要相信神的复活，也相信我们将来也会复活，也相信他胜过了死亡，我们也先胜过死亡。你有没有注意到，口里认耶稣的，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然后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为什么那么重要？你们可以体会得出来吗？因为这短短的一句话，就将那个得救的那个神学的基础、人生的经历都在这句话里面。我们如果认真的晓得这句话，而且如果把这句话讲得清楚，你会带给你的学员哦无限的盼望。人生哪有那个不遇见风雨的？每一个人的一生都会遇见风雨啊，都会遇见困难。但问题是说，你在困难当中，你有没有指引啊？在困难当中，你有没有得救的盼望？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在困难当中哦，你却灭顶了，那表示说你还不认识你的救主。因为你如果认识你的救主，心里真的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那你就晓得最困难的环境死亡耶稣都胜过了，那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生活当中所面临的困难，我们也会胜过。因为他是出熟的果子，我们跟着他，我们也会成熟，神也会救我们脱离一切困难。这是何等大的盼望，得救的福音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好，所以我们刚讲，我们是不是也提到这点，让真实的得救啊，除了得救是分为三个部分哦。那第一个部分就是要入门，我们刚才讲的得救的定义，然后讲到那个在那个信仰中的得救，是讲到要那个得救的入门。你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这是一个当你还没有接触基督教，或者你刚刚接触耶稣基督，你接受他做你救主，你跟他生命有第一次的联系的时候，哎，那时候我们需要很清楚知道这圣经的真理。但是当你信了耶稣以后，你是不是就毕业了呢？没有啊，因为在我这个真实的得救哦，对许多基督徒而言，我们一生都要来经历得救哦。他的真实得救，他这边说，我们刚念过了。那么他是说，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并蒙我父爱，他也要向他显现哦。那在一个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我们必须要常常要有听到神的命令啊，然后我们要遵守，我们就会经历到神的显现了。 那还有一点就是，凡求靠主名的就必得救，这是我们这个在这个人在这我们一生的经历当中哦，我们需要常常要经历的一件事情。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讲这件事呢？哦，我先看一下是耶稣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哦，他是说，后面可以看到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你会发觉，这虽然我们很在你在教会里面，其实你留意看，你就会看出来。虽然在教会里面很多人都自称他是基督徒，但是你却会发觉很多人是什么？是被压制的，很多人好像是被掳了。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神儿子荣耀的样式哦，应该有那喜乐盼望，应该有安息。但是你在团契里面，在小组里面会发觉好多弟兄姐妹没有安息，生活里面满了重担，满了忧愁。这些啊，就从这些很多负面的情况在弟兄姐妹身上表现出来哦，这就说明了他们是受到压制哦。他们没有得到释放。那这一点啊，那么路加福音那个四章十八节，耶稣他说主耶稣说呢，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他用膏膏我，叫我什么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了，差遣我这些，你想他是对谁讲的？是对以色列民讲的。那可能也那么这个以色列民可能今天就是对我们这些信徒讲的啊。这也就是告诉我们，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哦，我们可能不知不觉间，我们就接受了许多负面的思想。我们的生活里面，因为我们没有保守自己在神的爱子的国里，我们有很多东西哦，就成为那遍地吼叫的狮子哦，来吞吃来攻击我们的地方。我们不晓得保守自己，所以我们落入到很多的那个压制的里面，落到被很多的捆绑，受了很多的捆绑，以致我们好像虽然是信了主，我们好像看不到前面的东西，好像是瞎眼的。这就是说，一个基督徒，你信主了以后哦，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还需要不断的来经历救恩哦。OK， 我们这边对好，那这个会有一些现象。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因为当我们信主以后，约翰福音讲就是要讲重生。什么叫重生？就从神那边再生一遍了。所以说当你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你身上其实是有两种生命了。一个生命是从神那边来的属神的生命，一个是你父母给你的属肉体的生命。当你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你那个什么属神的生命在你身上还是非常弱小，但是你原来的那属肉体的生命还是非常的强大哦。那这个强大的肉体生命哦，就成为黑暗的势力在我们身上工作的那个根据地哦。它就是说，它的就借着肉体的生命来压制我们哦，使我们成为那恶者的工具。我们会发觉，我们常常会陷入到苦毒、老恨、不解怨、凶杀等等哦。那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那么这个，现在我就讲到这一部分了。我们在我们生活里面经历的救恩，就讲到属灵征战的一部分了。那凡求靠主名的就必得救哦，这个是因为那黑暗的势力在借着我们的肉体来辖制我们，常常使我们哦就觉得好像我们是基督徒，可是我们却活在愁苦当中。如果你知道弟兄姐妹有这种情况哦，要让他学习哦，来求靠耶稣的名哦。在圣经上给我们的一个很宝贵的，因为神也晓得我们的软弱，他也晓得我们可能信他，但是我们可能会跌倒，所以他是给我们一个及时的应许，叫做求靠主名啊，就必得救。我们会求靠主名吗？当我在这个教主日学的时候啊，那么有一位姐妹，她是从国内来的。对不起，我今天讲的例子，如果你们有哪些是国来的，我没有任何影射的意思哦。这个姐妹是非常脾气是非常的暴躁哦。她跟我讲说，她妹妹结婚的时候，她当走务哦，就是她那个妹夫的家亲属哦， 跟他们要东西要这口气不善，你叫他做什么吗？在婚宴的时候把桌子掀掉，就跟他的妹夫的亲属都大吵一架，结果就是他妹妹的婚礼弄得很难背啊，就从此他就跟他妹夫的那一家结了梁子啊。那他不会觉得有什么那个有什么过意不去了，他觉得那些妹夫的亲属太不讲理，他没有觉得自己错。他来美国了以后，他上班的时候啊，老板通常都是会有个习惯，就是每一天早上都员工都会开会，就是指示你今天要做什么事，也检讨昨天你哪些做不对啊。他就说他老板从来不敢叫他的名字啊，因为在所有员工里面，他是唯一一个可以跟老板拍桌子对骂的哦。哦，老板一讲他不对哦，他就马上拍桌子，就跟老板骂过去了。结果后来这个经济不景气，他就心里就已经有数了，说老板要 lay off 一定是 lay off 他，那他就很难过。那么他来上我们主日学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如果我们身上有哪些恶习啊，我们觉得改不了的话，你试试看，你可以求靠主名的神给我们的应许是说，凡求靠主名的就什么？就必得救哦。他说真有这回事吗？我说是不是真有，你自己试一试嘛。哦，我说那你试一下，如果真的得着了，神恩待你了，如果没有得着，那不并不表示这句话是错的，表示说那时候还没有到啊。所以他就要求自己，他在上班之前就到那个洗手间啊，就对着镜子，他就是说要，他说主耶稣啊，求你救我。我说我今天啊要带着最快乐的心情去上班了，我今天不要跟老板吵架啊！主耶稣啊，求你救我！每次他就这样操练，在意识里面大叫十声哦，叫十几声，就主耶稣啊，求你救我！结果他去上班了，就去上班，然后就隔一段时间了，他就跟我讲，就说哦，他说杨老师啊，这有点这事情啊，真的是很不一样啊。他说他们那个，他自从这样操练一个月以后，有一天他老板过来就说。哎，某某就是叫他名字啊，说你是不是基督徒啊？哇，他就觉得很奇怪，他就说你怎么晓得我是基督徒？然后老板说你这个月变得不一样啊，就是说好像原来开会的时候讲到你也没有爆掉起来了，你反应也是很平静。求告主名就必得救，这句话我们要经历它。这个东西哦，圣经上有很多的应许给我们，是需要我们去用信心支取。不仅用信心支取啊，要需要我们在实际的生活去经历它。如果这句话你没有经历它的话，你就会觉得这只不过是保罗讲了一个神学的术语，也没有，你不会晓得它是给我们生活上有很实际的应许。我们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你被多少的事情捆绑？我还再讲个例子啊，十多年前我在这个教会做辅导，那我们有弟兄啊，他是从国内来的，然后在这边打工哦，他儿子也从国内来哦，那么跟他住一段时间，他儿子在外州发现一个打工机会哦，所以他要开车，一天早上他要开车带他的儿子哦，从这边开到 LAX 哦，然后坐飞到外州去打工。他开十号 freeway 的时候，我已经忘记了，我不晓得是十号 freeway 还是405号 freeway。他开车的时候，他是开在那个couple line 的右边那条 line 哦。那么在他开车的时候，一个他右边的车子哦，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方式的情势下，就突然就切入到他这边，而且是非常近的距离切进来哦。他本人的反应，因为他本人反应就觉得刹车来不及了，他就本人反应就把车子往左一打，就想绕过去啊。结果左边刚好是那个共乘车道。一个车一来一撞哦，就他车子在高速公路上撞了好几圈，他整个人就飞出去了。飞出去以后就是一下摔过去，他昏过去，醒来的时候就在加护医院加护病房。那么还好只是轻微脑震荡，皮肤有些地方擦破了，没有骨头，没什么都没有。那么他就是住了几天就回家以后呢，他说从那次开始哦，就发生一件事情。他的家和他的公司哦，其实开车就要十分钟就到了。那么就是他一来，就是一开车就上飞机，马上下去到公司了。十分钟在 LA 讲话是非常非常近的。我想我们很多人，你上班的距离开车大概20分钟、30分钟都有。所以在没有发生车祸之前哦，他上班是他简直就不要考虑要交通的问题，因为太近了。但是这个车祸以后，他开车就发生一件事，他一进了驾驶盘哦。叫车子一上路，他人就会发抖。一个很 一种就是出一种很那种一种一种很一种生理的现象，就会发抖，而且一上高速公路会抖得很厉害哦。他这发抖的，他平常都要用很大的意志力啊压抑下来，把他心里那种可能的潜存的那种意志啊压抑上口。那十分钟路对他讲是好长好长路，因为他开到办公室啊，全身湿透了，被汗湿透了。就那次他来我们谈气哦，我这个又有段时间没有看他，我就问他，我就觉得他不对劲，我就问他说你怎么了？他就把这车祸的事情告诉我。我就那时候我就问他说，我说你是基督徒吗？他说是。我说好，我说你可以操练这句话。我说圣经上应许我们的话说，凡求靠主名的就必得救哦。就我就跟他讲，就说你再去开车，你开车的时候如果还抖的话，你再大叫说主耶稣啊，求你救我，我不要抖哦。工作对我讲非常重要，我的工作是我谋生的工那个支持哦。我求你帮助我，使我能够安静下来，不要抖。你一直求告主名，直到神的平安进入你的心哦。他说这管用吗？我说 ，Well， 你菜嘛啊，管用不管你试试看就晓得。结果三个月以后他来哦，他来以后他就跟我讲是说，那有一次在这三个月之间呢，有一次他开车是在是十号福音位上面，就他发觉他抖得不得了哦，他实在没办法再开车。他就把车子停到路肩了，就在路肩里面疯狂的叫啊，主耶稣啊，求你救我，主耶稣啊，求你救我。他说很奇妙，叫了十几分钟以后，他说突然有种平安哦、啊、进入到他心里面来。啊，那种平安一进来以后，他那个抖的感觉就没有了，而且从那一次以后哦、啊、他上车都不再发抖哦、啊。你可以看得出来吗？求靠主名的就必得救，这不是一句属灵的格言啊，不是让放在这圣经上让我们好看的，这跟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有实际的关系。你情绪不好吗？你生活有重担吗？曾经有人亏负你，使你那种有心里有很深的那很尖锐的感觉吗？你可以求告他，他可以成为我们的拯救啊。凡求靠主名的就必得救，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经历到神的应许啊，丰富的应。宝贵的应许，OK， 那这节很重要。那么，雅各书四章七节，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刚才我们有没有看到，就是讲到那个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那边讲魔鬼很厉害啊，但是这边讲了什么？我们可以胜过他，怎么胜过？故此你们要什么？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哦，我们再来抵挡魔鬼，魔鬼就没有办法来攻击我们。我们顺服神的时候，我们就在爱子的国里哦，魔鬼就没办法攻击我们。但是很多基督徒的灵修生活哦，我们只是做了50%，我们太强调是说跟神发生关系，要顺服神，可是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哦，我们活在黑暗的权势里面，我们活在那吼叫的狮子要吞吃我们的环境里面，我们还要做到这点，我们要抵挡魔鬼。在生活里面经历到救恩哦，我们必须这两方面都要做到。你要跟神发生很好的关系，你要顺服神，不错，这是每一个基督徒你灵修生活你必须要跟神有很美好的关系。但是因为你活在这黑暗的社会里面，在你周围有那么多那黑暗势力的猖狂的表现，你是基督徒，你就是光，你就是盐，你就要起来做抵挡魔鬼的工作。你要抵挡他，他逃跑以后他才不会攻击你。你不抵挡他，他一直来攻击你。我们人是软弱的，常常会有松懈的时候，当你松懈，他来攻击，他就很容易把你打垮。所以我们要经历到得救的生活，我们要学会来抵挡魔鬼啊！这是每一个基督徒要学习的。怎么要抵挡呢？一个很简单的抵挡，我奉主耶稣的名叫你离开我的身体，我奉主耶稣的名叫你离开我的心思意念，我奉主耶稣的名叫你离开我的环境。太多的人哦，太多的基督徒，因为我们人际交往带来的伤害哦，很多人心里面常常对别人存在隐藏的恨意，这种恨意哦，常常会搅扰到他跟神的关系哦，而且造成他生活忧郁，造成他生活的抑郁不快乐，很多的原因哦。 这是为什么？当你晓得有仇敌的作为在你身上的时候，你自己有责任要起来抵挡他。要叫说你要像这些，你常常有一些那种灰色的负面的那个对人怀恨的意念在你脑筋的时候，你不要说哎呀求神赦免。当然我们需要求神赦免，我们要求神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罪，但是你要起来抵挡他，因为仇敌在你身上作为，你可以跟你的负面思想说，我奉主耶稣你叫你这个恨人的思想离开我的脑筋，不许再到我脑筋里面来，这是抵挡。因为做基督徒你不抵挡，那当然是容许撒旦来攻击你了，因为你不抵挡他嘛。但圣经上给我们何等大的保应许是说你要抵挡啊，你抵挡他就跑掉了，他跑掉他就会不会来巴得你了，对吗？所以我们常常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我们忽略了，这也就是说为什么很多基督徒信主以后却活在软弱的光景当中。我们需要经历到神的救恩啊，但是神要经历神的救恩，神也要求我们有做些事情，我们要顺服他，也要抵挡魔鬼。OK， 这些啊，这生活上的经历啊，就是说，因着肉体的强大，我们很容易顺着情欲的生活，这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些东西啊，都是神要我们禁绝的啊。那么讲到今天，我要特别我不知道时间够不够，今天我肯定要把重点讲的放在这一点上面啊，因为现在的世代啊，有太多的瘾，赌博的瘾、吸毒的瘾、网络的瘾、shopping， 但是更严重的就是色情的瘾。我们曾经做一个调查啊，一个牧师，他这个牧师是一个很年轻的牧师，现在才二十几岁，但他已经牧养两个教会啊。那么有一次我们拜访他，我们就问他说，现在的基督徒哦，在平时那个休闲生活里面最常做的娱乐是什么？因为他是做牧师嘛，我就问，就想问他是说，就问他基督徒，但是他给我们答案太令我们惊讶。他说50%以上基督徒，他的兴趣都是在色情网络上面，50%以上，听着这事情好痛心，这种情欲哦。这情欲、眼目的情欲、肉体经常沧桑，这东西成为我们现代人的致命伤啊！多少的家庭破裂就是因为这情欲的问题没有控制，多少人的痛苦啊，人际之间痛苦就从这边出来。所以这些东西啊，这成为我们现代人生活一个最大的破口，在这边啊，那么我们就很需要用得救，用借着神给我们救恩的应许哦，我们来面对这些问题。这边讲了加太书5:24-25节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着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哦。十字架是解决肉体的一个唯一的答案哦。但是我们很多人讲十字架的时候，我们不太了解十字架，我们会把十字架只是想成一个苦刑啊，以为耶稣基督的木头勒钉在木头勒掉十字架。但真的讲的什么叫这个十字架？一方面我们要认识十字架的真理啊，晓得耶稣在十字架上，钉在十字架上已经包含我们的罪啊，我们的罪行罪性都在十字架上面，这是圣经的客观真理，我们要了解。但是你如何在主观的经历里面，你经历到十字架的生活？我觉得哦，十字架是带来一个积极的看法，这看法就是说，我们要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哦。这是一个圣经上这个，不管是在那个罗马书，还是在那个约翰福音里面都提到说，我们如果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哦。所以说，当这个世代的人最大的困难啊，就是情欲的问题，但是神让我们。给我们恩典成为基督徒哦，神就赐下他的圣灵来，让圣灵哦可以在我们生活里面引导我们哦。那我们如果顺从圣灵得生哦，靠着圣灵行事，我们就可以拒绝肉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操练。我巴不得我们回到各教会去的时候哦，要带你。我希望我们在我们当中啊，我们都有一种负担啊，对人的灵魂啊，对我们弟兄姐妹要有一种属灵的负担，因为现在这个情欲的事情，实在是摧毁年轻人，包括也不管不是指年轻人，甚至 成年的人也在也落在情欲的里面，情欲是现在的社会实在是一个太邪恶的又强大的势力哦。你看多，你看媒体上面哦，你看没有，现在好像几乎看不到干净的媒体，所有的媒体各样广告都跟性有关系，都跟色情有关系，这太影响，这甚至当着牧师跟我们讲说50%以上的那些弟兄姐妹回去的娱乐就是看色情网络的时候，我希望这个事情在我们心里面有很沉痛的一种在我们里面有很沉痛的负担哦，就是说有那么多我们的骨肉之亲是在撒旦邪恶的势力下受他的摧残，那我们的做法是我们自己要学习来依靠圣灵哦，靠圣灵得生，靠圣灵行事，你会发觉如何靠，等一下我们会提到，因为我们能够向圣灵敞开哦，我们跟随圣灵，我们可以脱离肉体的情欲，所以等一下我再会提到，但是我要这边要特别提到，不要小看情欲的事情哦，它发生在别人身上也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哦，它发生在一般的基督徒身上，尤其会发生在主日学老师或是在我们这一些好像很敬虔好像很追求的人，因为我们就活在这个环境下，没有一个人有免疫能力，唯一能够带领我们胜过是我们需要很真实的跟随圣灵，这是我们，但是神已经赐下圣灵了，这为什么我们要讲求灵修生活，是要让我们跟圣灵没有断线了，让我们圣灵时常可以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在神面前柔软，时常可以回头或回转归向神哦，然后能够对付自己的软弱。那顺从圣灵哦是有一些的步骤的哦。那我们可以看了一下，就是说预防胜于治疗。那么圣经上就是说随从圣灵，它其实上有一些的基本的教导啊。第一个，你们看到以弗所书6:17讲说戴上救恩的头盔啊。那个，我曾经碰见一个，哦，对不起，很不清楚是。以弗所书第一节是以弗所书6:17，戴上救恩的头盔啊。那我曾经是。这样可以看得清楚哦。那我曾经是跟一个牧长谈过，那牧长他对辅导同性恋很有心得哦。那我们现在闹得最厉害就是同性恋的事情。那么那个牧长就讲了，就说按照他服侍同性恋的心得，他说同性恋其实是心思的问题。你心思哦认同同性恋，你的行为就会成为同性恋。你的心思哦，如果蒙神保守、蒙神拯救哦，你就可以脱离同性恋。所以说，当我们说顺着是跟随圣灵哦，其实根本上哦，我们有一些的东西要基本的功要操练的，就是要戴上救恩的头盔哦，不容那属恶者的心思进入到我们思想里面。若是他已经进入到我们思想里面，我们就要怎么奉主的名将赶走？我们刚不要忘记雅各书，我们刚讲4:7怎么讲说？我们要抵挡恶者哦，恶者就逃跑了，抵挡魔鬼哦。所以说，我们不要让自己哦有一个被动的心态。很多的基督徒的失败哦，是在于他的心思是一个被动的心思，他不会为自己的心思哦，他不会作为他自己心思的守望人，他的心思是一个敞开的这个空间哦，它允许所有很多东西来进入到思想，它里面也不会替自己心思去分辨什么是出于神的，什么不是出于神的，那些就是他神已经告诉他有些东西不是属于他的，他也不愿意来把他赶走。很多人的心思，很多基督徒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他是一个被动的人哦，他允许他默许许多事情发生在身上哦，那其实神说这样东西你只有软弱下去哦。我们当我们晓得神的救恩的时候，其实神是要我们主动来选择，不要忘记我们刚才讲的以弗所书或哥罗西书都提到我们有责任，我们要使自己住在爱子里面，我们要接受耶稣，我们要信他哦。我们本身这个人在救恩上我们有我们的责任哦，我们不能完全推给神哦。所以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既然我们有责任要信他哦，我们有责任要留在爱子里，我们也有责任要戴上救恩的头盔哦。因为你晓得了恶者就不断的来攻击我们，你就要用神的救恩来戴上你头脑，使你的心思是有神的心思，
而不让恶者将他的思想渗入到你的思想里面来。这也就是哥罗西书三章二节所说，要思念上面的事。当我们学习与主亲近，使我们的心思充满属神的上面的思想。人好像一个容器哦，那么你如果不装满神的思想，你就会装满那恶者的思想。所以你要让你这个容器哦被神充满。如果神充满你的容器哦，那恶者就没有空间可以进来。这就是我们得胜的秘诀哦，要思念上面的事情。好的，这个很重要，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不仅是思念上面，不仅是拒绝消极的，接受积极的，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运用我们的心思哦，化被动为主动哦，使你的叫你的心意更新而变化，要查验何为神善良纯洁可喜悦的旨意。那我们学习积极主动操练我们的心思，使我们的心思哦，能够可以与神的旨意相融合，这是神拯救我们最高的境界哦。那我们的生活跟神的旨意相融合，而不是一个好像不是让我们不是让神拖着走哦。我们很多的基督徒是不愿意跟随神，但是呢又怕受到责备哦，所以就神拉我们一步我们就走半步哦，神再拉我们再走半步，我们是被神硬拖死拖活拖的。但是这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要我们要主动的起来跟他配合，使我们要操练我们的心思，使我们的心思可以与神的旨意相融合，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带领人做讲得救的确据，要带领人从 不仅从不信变信，要带领人从软弱变刚强，从被动变主动，使他们成为积极起来，可以跟我们所信的神相配合，这是一个蒙神祝福的人生。周岁牧师的第一堂课里面讲到那么多例子哦，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注意到，那些愿意答应神呼召的人都是积极主动的，他不是被神拖着走的，因为他看见有神的需要，他就跟神他就跨出去，愿意跟神配合，他就可以答应神的呼召，走在神的那旨意里面。凡事哦，被动的人他走不远，被神拖的人也拖不久哦，只有我们自己起来跟神配合，我们才可以一直跟神往前哦。哎呀，糟糕，我的时间。OK， 这会讲，就刚才我们是讲的理想，那我好，我们再讲讲这两点，我们大概要结束了。那但是我们人哦，我也只有承认我们人是泥土造的哦，我们就会有软弱的个性。如果我们在神的遵守神的命令上失败了，我们该怎么办啊？认罪悔改，万机被容你面前再回头一次，继续与主同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很多人会自责太深哦，啊，一件事情就自怨自哀。其实神要求，其实我们要想到神让我们来信他哦，他给我们的一生都是一个成长的一生哦。那么既然是成长，就一定会犯错，既然是成长，就会有软弱的时候哦。当你发觉你做错了，你不要陷入到过度的自责里面，就是万境背后努力面前圣经的教导，我们再一次回头与主同行。那我们觉得没有力量，没有办法胜过罪，我们该怎么办啊？那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讲了，这两节圣经蛮重要的啊，求他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灵叫你们心里面力量刚强起来。所以很多的人是心里愿意啊，肉体却软弱了，但是当他肉体软弱的时候，他不想再刚强起来，就留在软弱的里面。但保罗这边告诉我们说要求哦，当你晓得神的旨意是那么的荣耀，你可以跟神配合，是多么蒙神祝福，但是你感觉你自己软弱怎么办，你就祷告求哦，要求。很多人不求哦，所以一直留在软弱的里面。这还有第二点，就是说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为了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哦。那么我们需要神的帮助，很多时候我们会发觉哦，我们可以做一次两次，但有时候没办法继续往前，我们就来啊，这个很重要，是要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你不要瘫在那边啊不动哦。当你觉得你软弱、你困难、你被捆绑的时候，你还是来到神面前，你就要肯来到神面前哦，你就有机会，你就有复兴的机会，因为他会帮助我们哦，他会随时的帮助我们。好，我讲我的时间真的抱歉啊，但我后把后面要赶快结束一下啊。还有讲这点也很重要。很多时候我们在讲到个人得救的时候，我们常常是不会分别， 我们不会出来哦，不会从那个引诱我们的环境中出来。既然你晓得你曾经是赌博的人哦，那么你信主以后你就不要到拉斯维加斯去，你不要再要回到那个受试探的环境里面。既然你晓得你是有情绪很激动的人哦，那你交的朋友最好不要再跟着情绪激动的人哦要在一起，因为晓得你会被挑动。既然你晓得哦，有些事情你是不该做的，像黄色的书刊这些，你就不要把它放在你的家里面哦，不要沾染不洁哦。这些都是我们基本的训练，也是我们维持基督徒信主以后活在得救光景里面一些重要操练哦。OK， 那么圣经里面讲到这些将来的救恩啊，这我讲这点我正要顺便一提，那个这个将来的救恩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很多时候因为现在很多的人现在有很多的疾病在什么，那么我们会发觉我们常常会有很多基督徒啊，就面对这个生老病，很多人会很忧郁啊。那但是神告诉我们，得救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将来的得救啊。将来的得救就是说，他能救我们脱离极大的那个将来就那个刚才我们讲到，他能救我们脱离了极大的愤怒。那么这个将来的救恩啊，他这边也讲到是说我们要复活，我们身体要改变，而且会变得属灵的身体，是荣耀的身体啊。因为将来的复活是那么的荣耀，有那么大的盼望，所以我们面对今生的死亡，其实我们也要学会安息，因为晓得这个是。将来是穿上灵性的荣耀的身体而复活，因此在今生我们就可以很坦然地面对死亡哦。视死亡为什么短暂休息的过程哦，等候耶稣再来，那是末世荣耀的救恩的具体实现，那是将来的得救哦。那将来得救，尤其是在你如果在你的课堂里面有一些是比较年长的人哦，你在将来得救这一栏可能要讲得很清楚，让他晓得基督徒将来是一个有荣耀盼望的。我们的信仰将来是一个荣耀的盼望，所以面对今生的结束哦，不要过于紧，不要过于忧伤哦，因为晓得将来我们在主里面还会再见，而且将来荣耀的耶稣基督带来，我们都有荣耀的身体哦，那是属灵的身体，那是将来那是真的，那是那个时候的得救是真实完全的得救，而且是与主面对面哦，享受将来的荣耀，我觉得这是得救的盼望哦。那很多人讲得救的这点忽略，我觉得是一个缺陷哦，因为你把这个将来美好的盼望没拿走了，人就觉得基督徒在世为什么要那么辛苦过世？要很多人犯这种情欲，他为什么可以不放这种情欲？就是因为我们有将来荣耀的盼望等着我们，所以我们今生要谨慎自守，我们要讨神的喜悦。很抱歉哦，时间过得很快，原来想留给各位15分钟，问问题的时间，但是现在时间12点已经到了。很抱歉，我时间没有控制好。我都把这个资料给那个姜老师，那么之后你姜老师会将来会，他说那你来做是吧？
他那个以后那个你可以到网站上面去download。就所有的课程你都可以在我你今天没有听到的课程你都可以去张漏、
okay.
所以你如果没有登记到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再次谢谢杨弟兄哦，他非常精彩哦，对，深度浅出，我觉得而且很实际哦，对，我们谢谢，好，
谢谢，我们自己去读都没有这样的心得。
好，那